从大概2015-16年的时候，我经常冬天看有人在街上穿那个大衣 logo， 就像加拿大科考队的人一样。后来我就发现穿这个衣服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当时就在想，这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后来我终于知道了，有一个品牌叫做 Canada Goose。于是冬天我想买大衣的时候，我就想要不要入手一件 Canada Goose， 但是因为颜色不对、型号不对、款式不对，迟迟没有入手一件 Canada Goose。于是今天为了录这个视频，我终于在炎炎夏日鼓起了勇气买了一件 Canada Goose。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Canada Goose 怎么就火了，累死我了，有点说的我大脑缺氧。大鹅在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一个做羽绒服的这么一个厂子，一年差不多能有个1000万人民币的销售额吧。但现在2019年的时候，它销售额已经达到了60亿人民币，所以就整整翻了600倍啊！就从一个做羽绒服的厂子变成了一个现在就是享誉全球、大家都疯抢的这样一个算是奢侈品品牌吧。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营销史上的奇迹，所以这个呢，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他现在的这个 CEO， 叫做 Danny Reese， 叫小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小丹到底是怎么着把这个 Canada Goose 变成了一个 Golden Goose。大鹅啊，它其实是家族企业，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由这个小丹的姥爷，就是这个丹姥爷创办的。丹姥爷呢是二战之后，是波兰人，二战之后到的加拿大。然后在1957年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弄了这么个厂，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手艺特别好，做出来那个东西呢特别暖和。当时他就给自己啊也贴了一个品牌，叫做 Metro Sportswear， 就是都市运动衣。7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小丹他爸就是丹爸，从丹老爷的手里就把这个厂子给接过来了。然后他当时就觉得丹老爷起那个名字吧不是特别洋气，所以就把它改了个名字，叫做 Snow Goose， 就是雪鹅。后来呢，这个雪鹅发现在欧洲其实已经被注册了，所以没办法，自己又是个加拿大品牌吧，对吧？所以就改名叫做了 Canada Goose， 就是大鹅。这个丹爸他有一个发明，他发明了一个机器，就可以填充这个羽绒，就大大提高了生产的质量，对吧？然后当时大鹅呢其实在世界各地也都不火，所以他们呢也会接一些别的品牌的衣服，就是自己做完衣服贴上别的品牌去卖。第一个加拿大的登上喜马拉雅山的加拿大人穿的其实就是他们专门给定制的这个衣服。所以这时候他们公司呢其实也没什么太特别的，就是一个质量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厂子。然后之后到了90年代的时候啊，哎，我们这个主角小丹登场了。小丹啊是个70后，所以90年代正好要上大学。你别说，他还是个名校毕业生，他92年的时候上了这个多伦多大学，当时读的就是英语。他其实从来就没想过说自己要继承一个家族企业，其实那个家族企业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家族企业。而且他自己呢是特别喜欢去旅行，所以当时毕业之后呢他就想去周游世界，但是没钱，对吧？可能连穷游的标准也达不到，所以当时呢他就回家里这个厂子来打工。打工时候呢他就发现说，哎，你看我们家这个衣服质量怎么这么好啊，就他就发现了自己的这个优质。但确实是这个衣服比较笨重吧，就有点像那个大家不知道90年代看没看见过那种军大衣，就是裹得跟个粽子似的，就跟个米其林似的那种大衣，现在可能还是潮流啊。然后这小丹啊他不是爱旅行嘛，对吧？他之前又去欧洲去日本，他就发现，哎，这些地方的人不像北美的人那么糙啊，就是他们对这种高品质的东西是非常有追求的。他就觉得我们这么优质的产品推出去到那个市场肯定能火。然后呢他回来之后又再研究了一下这个羽绒服市场，就发现当时比如说比较知名的牌子像是 North Face， 就是这个北脸，可能卖个200-300块钱，然后有这个 Patagonia 300-500块钱，然后再往上蹭，哎，就到了那个 Moncler， 就要卖了将近2000块钱。他就发现，哎，这个品牌能对价格的差别竟然有这么大，而且在中间这块就1000块钱左右，其实算是一个真空档吧。所以后来啊，小丹就觉得，那我要打造一个很好的加拿大品牌来打入这个区间价格区间的市场。于是啊，这个小丹就开始向父亲请命，说想扛起这个大旗。然后丹爸一看，哎，这孩子也不错，有点理想，有点志向，让他干吧。于是在2001年的时候呢，哎，小丹就上任成了这个厂子的 CEO。小丹上任啊做了这么两件大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他想说，我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所以我不能再替别人做嫁衣了，所以之前那些贴牌的事情啊我都坚决不做，我现在就只是踏踏心心的踏踏实实的扎下心来做这个 Canada Goose， 做这个大鹅的品牌。第二个事儿呢，就当时其实在北美的人工成本就很高了，所以很多别的厂子就已经把他们的迁到海外，就像东南亚亚洲这一带。所以呢小丹当时就觉得，我要打造我自己这个品牌就是要做 Canada Goose， 所以我不想把我这个东西迁走。而且啊，这别的人都走了，就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哎，我小丹走我自己的独木桥，你们都去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这独木桥肯定更好走，到时候我这个品牌就会变得更有价值。所以他就非常坚持，坚决不把自己的这个生产 迁到国外去。这小丹把厂子放在加拿大，那明摆着贵，对吧？所以当时可能一个衣服卖个600-800多块钱，但是生产成本要达到1000刀以上。所以呢，他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卖不出去。他在北美啊、美国、加拿大找了很多店，就拿着自己衣服去给人看，然后人家都说：“哎，我们不想卖这个东西。”小丹就陷入到了一个困境啊。而小丹就想：“哎，当时我不是说欧洲人喜欢这种高品质的东西吗？对吧？要我去欧洲试试？”哎，然后小丹就拿着这个衣服开始到欧洲去走访，什么德国呀、法国呀。这些地方，哎，没想到，哎，他们觉得这个衣服不错哈，这个品质非常优质，而且是加拿大生产的，加拿大冷啊，对吧？所以他们衣服肯定特暖和，所以呢，就欣然把这个衣服接受了。没想到大鹅在欧洲，哎，一点一点开始有了一点名气，然后很多北美的人呢，都是因为去欧洲旅游，哎，在那儿看到这个牌子不错，一点一点知道了大鹅，所以当时呢，一直是处在这么一个口口相传的阶段。后来有一天啊，这个小丹他出去旅行不坐飞机嘛，一般在候机的时候啊，就会逛逛那个免税店，然后他呢就在里头逛逛逛，都卖那些奢侈品的东西，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店里，突然，哎，这有一个 Prada 的羽绒服，旁边有个 Gucci 的羽绒服，都挺大一个 logo， 在这两件羽绒服中间，竟然，哎，有一只大鹅的羽绒服。然后那时候他就突然感觉心里不禁有一丝暗爽啊，但是就感觉说，哦，原来 Canada Goose 在欧洲已经有一点这种奢侈品的感觉了，所以他当时就讲，哦，奢侈品这个 logo 就很重要了，对吧？所以呢，我一定想办法要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 logo， 让我这个，因为本来看到 Goose 那 logo 就还蛮有辨识度的，我要让这个 logo 火起来，我要让这个 logo 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一种奢侈品的感觉，我想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品牌，对吧？后来确实也是更多人都看到这个品牌。那小丹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个事儿就搞成了呢？想让更多人看到牌子，大家都想最简单打广告，对吧？但是说到打广告，那个时候的小丹就囊中羞涩了，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想，哎，我这个衣服这么暖和，对吧？所以有没有那种，哎，很厉害的人，他又需要这种暖和的衣服呢？哎，这时候他就想到了，我可以把我的衣服给那些，比如说需要在天寒地冻里边工作里的名人，哎，拍电影，就这些演员。所以他就想到了，我要跟好莱坞搞一些合作，然后他就赞助了很多那种要去天寒地冻的地方拍电影的那些演员。就比如2004年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宝藏的电影，那个尼古拉斯凯奇，哎，当时他们就感觉就很暖和啊，后来就开始穿。包括他们也赞助了一些这种科考队，就登上什么南极北极，反正就是很冷的地方吧，就登上了杂志。然后慢慢哎，这个名气开始就一点一点积累起来了。当然一个品牌的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那2013年的时候啊，有一个杂志，当时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哎，Kate Upton 一个美国特别性感的模特就穿这个 Canada Goose 在这个杂志上亮相了，然后嗖的一下这个 Canada Goose 瞬间就火了，然后就感觉一瞬间一夜之间梨花开，所有的明星就大大小小就都穿上了 Canada Goose， 就开始在大街小巷里走啊。比如说像这个 Rihanna 呀，那个 Jennifer Lopez 呀， Emma Stone， 还有 Matt Damon 就是演那个什么要去火星那个，像妮可基德曼啊，什么安吉丽娜朱莉，反正就是大大小小的明星吧，然后就在一瞬间几乎这个大明星啊就人手一件加拿大鹅，就自此吧他就基本不再是这种一个普普通通的羽绒服了，就上升到了一个这个奢侈品的品牌。13年的时候，销量就已经能达到了10亿人民币这个级别了。当然，它这个飞速的增长啊，当然也得到了一些资本的关注，就比如说贝恩资本，就是这个贝恩咨询公司旗下的一个投资的公司，它就相中了这个加拿大鹅，当时呢就差不多是20亿人民币的这么个估值，就入股了70%，相当于控制了这个加拿大鹅。这个贝恩资本进来啊，也是给大鹅又注入了很多新的能量。一个呢是帮他拓展了世界各地的市场，比如说亚洲市场，包括中国市场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之前大鹅都是像在商场里开店啊，就比如说在这个 Bloomingdale's 啊，在这个 Saks Fifth Avenue。现在呢，贝恩说你得可以开始树立品牌，打造一些自己的门店。你看 Prada、Gucci 都有自己的门店，对吧？所以他们当时就在纽约的 SoHo 开了第一家加拿大鹅的自营店。其实很多这种在像 SOHO 或者是第五大道上的这些店，很多都是不赚钱的，基本上就是感觉有一个声誉那种感觉，就是我在第五大道上开店了，所以我就是个很牛逼的品牌，可以说是门可罗雀吧。但是加拿大鹅不一样，就是门庭若市，成语用的不错，所以就特别特别的火爆。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朋友冬天的时候过年来纽约，然后我们去那个 SOHO 那个加拿大鹅的店想买件羽绒服，当时就外边特别特别冷， 别的店外边都没什么人，就那个加拿大鹅门蹭蹭蹭蹭排了巨长的队。然后那时候正好还是有别人在边上就是抗议，就说加拿大鹅用那个毛嘛，就是保护动物的人说你们不能就是这个不好，就在那抗议。结果那些想买羽绒服的人就跟没事一样，边上还你抗议抗议，我就在那排我的队，大家在那冷的一个个都冻得够呛，然后就为了进去买一件衣服就火爆到了这个程度。好，所以后来贝恩又帮他们在世界各地啊，像我们知道什么纽约、巴黎、伦敦、东京、香港什么什么什么，就都开了店了。所以基本上就把它从一个这个已经很有名气的一个奢侈品品牌真正推广到成了一个就是全球很普遍的这样一个羽绒服品牌。所以在17年的时候呢，加拿大鹅也成功的在纽约和多伦多都上市了。所以现在到2019年呢，已经能卖到60多亿人民币的年销售量了。当然他们也在自己做一些不断的创新，就比如说小丹现在就在做一个那种体验店，就是在大夏天的把那个店弄得巨冷无比，然后就让你穿着那个大鹅在里边感觉非常的舒适暖和。这些呢就是今天 Lindy 想跟大家分享的大鹅的故事。如果你喜欢小视频的千万别忘了给我点赞，然后拜。